姐妹平安，沙巴沙龙，很高兴我们又要一起来读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维努沙巴沙玛因，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真的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你照亮我们每一个人。主，每当我们说一句话，每当我们做一件事，主，我们都要先想到阿巴天父的话语，成为我们这一生帮助，让我们真的能够走在你的话语当中。主，愿你用你的话语来改变所有的弟兄姐妹。主，让我们真知道，我们也真明白你的爱在这其中，教导我们如何能够更贴近阿爸天父的心。主，让我们可以使我天父的心得着满足。愿今天的讲台，主圣灵与我们同在，至于说的跟听的，主都能够将话语如同两刃的利剑，刺穿了我们的心，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思想行为。好在我们面见你的时候，主你夸我们，而今生给我们更多的祝福。我们不生活在惧怕当中，主，因你与我们同在同行。主，谢谢你，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哈瓦西亚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时间过得真的很快，今天我们要进入 Parasha Shaftim 审判官，是从生命记第十六章第十八节到二十一章的第九节。哈塔拉的部分，以赛亚书五十一章十二节到五十二章的十二节。新约的部分，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九节到二十七节，以及使徒行传第三章第二十二、二十三节。上周的妥拉说到摩西说，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们以色列人的面前，听从耶和华神的诫命，他说就必蒙福。但是若不听从耶和华神的诫命，偏离摩西他所吩咐的道，去侍奉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的神，就必受祸，就是受到咒诅。所以明白神的话语训诲和教导，相对对一般人来说是否真的那么重要呢？而这一周的妥拉 Shaftim 审判官一开始就说到，你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各城里，按着各支派设立审判官和官长，而他们所要做的是要按公义的审判来判断百姓。摩西只是以色列人要任命审判官和执法的人员来执行这些审判官和官员来执行。那么这些审判官和官员不仅会教导，而且他们会解释妥拉的律例典章，如此才能成为士师。我们知道 Shaftim 这个名字也是士师，或者是说他是审判官。这周妥拉的内容有为法官、为国王、为立位人、为先知，甚至逃城、证人，还有战争和悬而未决的一些谋杀案例，他制定了 条例，而在这里面总共有41条的诫命，其中14是积极正面的，但是有27条是你在你去的地方不可以做的事。他说到，不可屈枉正直，不可看人的外貌，不可受贿赂，不可在坛旁栽什么树木，也不可在坛旁做什么木偶，不可为自己设立柱像，不可献残疾的牛羊，不可献恶病的牛羊，也不可凭一个人的口来做见证而将他致死。他们所指示你的判语，这些审判官所指示你的判语，你不可偏离左右，不可立你弟兄之外的人为王。那么这些王，他不可以为自己加添马匹，王不可以使百姓我要加添他的马匹回去埃及，回到世界去，不可以再走回那段回埃及的路，不可为自己多立嫔妃，而且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不可以学那些国民所行可憎恶的事，不可有人使儿女惊活，不可有占卜的，不可有观照的，不可用法术的，不可行邪术的，眼不可顾惜，而且不可挪移你临界的地界。你不可以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不可举斧子砍断树木，不可举斧子砍坏树木，其中凡有气息的一个不可存留。这是神要摩西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给了27条不可的诫命。当你按照摩西所说的不可，你不去做，那么你就会得着什么？得着祝福，得着神的话语，神的祝福在里面。这些刚刚我所读的这一些，或许你会觉得好像似乎跟我们没有多大的关系，但是这些都是神的属性。举例来说，生命记第十章第十七节说到，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所以当我们回头来看看现今这个世代，发现人性中，当你收受了贿赂，接着就来到了屈枉正直，为了掩盖自己所犯的罪，所以你就要屈枉正直，说一些违背常理，说一些欺骗自己甚至欺骗别人的话。箴言17章23节说到，恶人暗中受贿赂，为要颠倒判断，甚至到了万劫不复。正如十诫中的第十诫说到，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不可贪恋。这是在十诫上明明的，神刻在他的石板上面。所以万恶之源其实来自贪这个字。箴言一章19节说到，凡贪恋财力的，所行之路都是如此，这贪恋之心乃夺去得财者之命，甚至会得走的性命。或许你所了解的贪，像我一样贪财、贪图名利、贪图别人的一切，我都没有啊。啊，不不不，让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说的。 箴言二十章第十三节，他说不要贪睡，免致贫穷。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当你贪睡就跟你的贫穷有关系，但如果你不贪睡，那么你是否就会得到财富呢？在圣经中间都有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所以箴言二十三章第二节说到，你若是贪食的，就当拿刀放在喉咙上。贪食，喜欢吃，喜欢吃一些美食，圣经上也教导我们。其实在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做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你吃了很多的东西，在现今的时代，为了商人，为了要让很多人来到他的店里面享受他的美食，他会将一些食物精致化，所以人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吃下了很多的病。箴言二十三章二十一节说，因为好酒贪食的必致贫穷，贪恋贪欲。当你好酒，当你喜欢吃一些美的食物，精致的食物，你的欲望越来越大，终究导致你贫穷，而且你贪恋这一些，常常就会想起。我记得我在听一些讲道的时候，我有听到一个牧师，他这一生最喜欢吃的就是鸡腿，所以呢，有时候当他闭着眼睛甚至在做梦的时候，他都会觉得好像他在吃那个鸡腿，甚至呢口水都会流下来。所以有些时候人对于一些食物的贪恋执着，真的会从人的言语行为上面可以得知。而最终的来源是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说到，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这些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而魔鬼他也深知道人性的弱点，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魔鬼对人的试探从来没有改变过，甚至也以这个试探我们的耶稣啊。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节说到，耶稣啊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魔鬼的试探还是老套，耶稣啊经过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魔鬼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带着耶稣啊到殿顶，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而第三次的试探是魔鬼带着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的荣华都指给耶稣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了你。之所以魔鬼还是用最古老的方式试探耶稣啊，是因为他深知到人的弱点。但是耶稣啊击退魔鬼的方式也给了我们榜样。生命记第八章第三节，他说，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是耶稣啊回答击退魔鬼所用的经文。生命记第六章第十六节，你们 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的神，你们但要侍奉他，专靠他，也要指着他的名起誓，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而且要尽心尽性来侍奉他，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一切的道，守他的诫命，而且要专靠他，尽心尽性侍奉他。这就是我们整本妥拉的精义啊。神所要我们的是什么？他将那个四维告诉了你，你要怎么样才能摸着神的心意，你怎么样才能讨他喜欢，就是要你尽心尽性侍奉他。怎么侍奉他呢？他写在圣经上，写在妥拉上，他的话语你要遵行。所以耶稣啊，之所以能够一语就击退了魔鬼，是因为就如约翰福音一开始说的，太初有道，这个道就是神的话，道与神同在，有神就有神的话语，道就是神，而这个道成了肉身，耶稣啊，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给我们榜样，教导我们，充充满满的，是因为他有恩典，他将这个真理赐给我们，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也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耶稣啊，是神的话，道成了肉身，所以他用神的话击退了撒旦。我们都知道，魔鬼他也熟读神的话，所以他才能用神的话，妥拉所说的，来试探耶稣啊。那么击退他的方法，耶稣啊已经教导我们，他说：“撒旦，退去吧。”所以环境变化，使我们四面受敌，但就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八节到第九节所说的，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所以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这个瓦器里的宝贝是什么呢？是耶稣啊，就是神口中的一切话。所以当你有了这个宝贝在我们这个瓦器里面，而这个宝贝是能够战胜一切的。魔鬼紧紧地抓住我们的软肋，他会用一些似是而非，就如我常引用说到沉默，沉默这部电影，是对世人来说，因为这个神父他惧怕死亡，所以当恶者要他践踏耶稣的像的时候，他看见那个像浮上来对他说，他看见耶稣对他说，你踩吧，我已经受过太多的羞辱，我不在乎这一次。于是他就踩下去，他因此得了活命，但是他的一生就在那个牢笼里沉默的过。如果你深知道圣经，你就会知道马太福音第十章三十二节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父的面前也必认他。三十三节，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在这个世界上，你可以做很多神迹奇事，你认为是靠着神给你的能力，圣灵的功能，你可以为人医病，你可以为人赶鬼， 你可以为教导人，但是当那一日耶稣在审判的时候，他说你是谁，我不认识你，退去吧。所以弟兄姐妹，心认耶稣啊，在人的面前认识他，不觉得这是羞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是真神。这周的 Haftarah 是以色列安慰为主题的经文，从以赛亚书51章到55章，充分的记载着神丰富的恩情，将人带入以赛亚书的核心。一开始说到我有我是安慰你们的，我们的神是安慰我们的神。有一个词在以赛亚书中常常出现，兴起出现在51、52章，是这一周的 Haftarah。 我们可以看到以赛亚书51章第9节，耶和华的膀臂啊，兴起兴起，以能力为衣穿上，像古时的年日上古的世代兴起一样，从前砍碎拉哈伯刺透大鱼的不是你吗？或许你会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就这么读过去。那么拉哈伯是什么？在以赛亚书30章第7节说到，埃及的帮助是突然无意的，所以我称他为坐而不动的拉哈伯。所以以赛亚呼喊着，但是神在以赛亚书59章第1节他说过，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而造成我们看不见神全能的膀臂，乃是59章第2节所说的，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而这个原因是在59章的第3节，因你们的手被血沾染，你们的指头被罪恶污染，你们的嘴唇说谎言，你们的舌头出恶语。所以这些罪孽出自我们的手，出自我们的指头，出自我们的嘴唇。接下来的反响是以赛亚书51章17节，耶路撒冷啊，兴起兴起，站起来，你从耶和华手中喝了他愤怒之杯，喝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爵，一直喝尽。当他们喝尽的时候，耶路撒冷就成了荒场，神的愤怒临到了以色列，他们就人民就被掳掠，而让以色列那块地荒废了。以赛亚书52章第1节，锡安哪，兴起兴起，披上你的能力，圣城耶路撒冷啊，穿上你华美的衣服，因为从今以后，为守割礼不洁净的，必不再进入你们中间。需要兴起、需要觉醒的是耶路撒冷，是锡安，是神的百姓，是属神的人。再一次，神在这里重申他的话，他与百姓所立的盟约。他说，我将我的话传给你们，用我的手影遮蔽你，为要裁定诸天，立定地基。又对锡安说，你是我的百姓，神的应许，神是他子民的坚固磐石，正因此他们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从51章12到14节，我们可以看到，你不必怕那必死的人，怕那要变如草的世人。现今我们有什么好怕的呢？有什么好害怕的呢？ 正如保罗他在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一节说到，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帮助我们，就没有人能够抵挡我们。但如何在你的人的生命当中得着神的帮助？如果你不认识神的属性，你不读他的话语，神如何帮助你呢？所以到了哈夫塔拉的最后，达到了高点，这与前面的兴起互相呼应，并将我们带到了最终的结果。神的子民要保持警醒，因为他们的救恩临近了，他们要像那些随时等候主的人一样的过生活说话，像那些收拾好行囊准备踏上回家旅程最后一程的旅行者一样。最初的出埃及就是这样子，他们准备好要出埃及的那个夜，新一轮的回归就即将来到。以赛亚呼吁他们从巴比伦，从世界出来，不要沾染那些不洁净的东西，从其中出来，要杠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啊，务要自洁。你要让自己洁净，你才可以杠抬神的器皿。这次他们将携带的是耶和华的器皿，就是尼布贾尼撒在掳掠从圣殿中拿走的圣器。他们不会像他们先祖离开埃及那个时候匆忙离开，因为耶和华必在他们前头行，以色列的神必做他们的后盾。何等大的保证，何等大的安稳，因为你将自己放在神话语的磐石上面。末世也就是回归兴起，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呼召一波比一波的强。启示录上面所记载的一一在呈现，如耶利米书第十六章第十六节，耶和华说，我要造许多打鱼的把以色列人打上来，然后我要招许多打猎的从各山上各冈上各石穴中猎取他们，所以让他们回到神与他们列祖所定的那块盟约之地。所以我们回到这一周 Parasha Shoftim 士师审判和官长，他们所要做的是按公义的审判判断百姓。在圣经中说到，耶和华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以他的公义，他要查验人的肺腑心肠，他要查验你所说出来的话，你心里所想，你所做的，或许世人看不到，但神都知道，他要按他的公义来查验每一个人的心肠肺腑。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被神接走。什么叫同行？与神对话，知道神的话，明白神的话，了解神的话，知道神的心意。你爱他，你就会爱他所有的，你爱他，你就会听他所说的每一句话，没有打折。当你在网络上查询公义这个词的时候，这个解释公义的定义是什么？说道德上合理或是正确的行为， 这是我们从 Google 上面可以查询得到的。诗篇89篇第14节说到，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而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这个公义的审判是有根有基，是有依据的。依据什么呢？耶利米哀歌第1章18节，耶和华是公义的，他这样待我是因我违背了他的命令。他的命令在哪里？写在妥拉里面，字字句句不得更改。以西结先知告诉我们，以西结书18章第9节，他说，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按诚实行事，这人是公义，必定存活。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你要做的是什么？遵行他的律例，谨守他的典章，诚实的按着他的典章去做，没有任何的瑕疵，没有任何的假账，不为自己辩解，就是按着诚实来做事。神说这个人是公义的，必定存活，这个存活是到永恒的。提摩太后书4章第8节，从此以后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他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神爱我们，但是他是审判的主，他要按照公义来审判我们。在神的面前只有公义。启示录也告诉我们，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当然要靠着我们的肉身，那是绝对达不到真正而完美的公义，这个标准太高了，没有人可以达到。但是好消息是，真正的公义对我们来说是可能的，因为耶稣啊，洗净罪恶以及圣灵内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没有能力实现自己的公义，但当我们拥有耶稣啊的义，我们就能够成为公义。因为哥林多后书5章21节说到，神使那无罪，或者是说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是恩典在十字架上，耶稣啊用他完美的公义交换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有一天能够站在神的面前。神看见的不是我们的罪，而是耶稣啊圣洁的公义。希伯来书第1章第9节，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他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所以在圣经上面一直都告诉我们，不要惧怕，不要惧怕。马太福音第10章28节，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你给了魔鬼什么样的地步，让他可以将我们的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呢？你为魔鬼开了什么样的一扇门呢？弟兄姐妹，能胜过的，启示录12章第11节，弟兄胜过他，是因着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 你如何能够成为一个见证人？是因为你遵行他的话语，你遵行神的律例典章，每一句话写在妥拉上面，你都照着做，你就成为神话语的见证人。约翰福音14:21，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向他显现。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那样子的一个渴慕，那么样的想要神耶稣啊来对我们显现，在我们人的日常生活当中，你的生命当中，你看到了耶稣啊向你显现。或者你会说，哎呀，人不是这样子吗？一死百了。但是了不了了，弟兄姐妹，希伯来书9:27，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还是要受审判的，没有一死百了的这个说法。那用什么来审判？如何才能够避过这一切审判，能够向审判夸胜？雅各书2:13，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到无怜悯的审判。你不怜悯人，不按照神的话语妥拉上面所说的要怜悯人， 你不去怜悯人，那么你就要受到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真的让我们心惊胆跳，每天要走在神的话语当中。雅各书5:9，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啊，审判的主站在门前。所以，谨守你的话语，谨守你的口舌，遵行神的道，能够让你避开这些拉松哈拉，一再的说，不去评判任何人。在我们的道路中间，只有我跟神的关系，只有我遵行他的话。说若干犯了一条，就是等于犯了众条。弟兄姐妹，我们要真的真的很觉醒。启示录20:12，老约翰说，我又看见了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他说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因为你死了，都记在这些卷册上面，你逃不了的。所以耶稣啊，在马太福音12:36，他说，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多的话语，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的供出来。你说我一生说过多少话，我忘了，或许不记得了，但是审判的日子，你所说出你所说的每一句话，甚至你的所思所行，都会被供出来在世人的面前。让我觉得有点羞耻，非常的羞耻。弟兄姐妹，我非常的沉重。路加福音12:48，他说，弃绝我不受我话的人，在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公义在哪里？用公义审判，公义在哪里？ 我所讲的道。每一句话在圣经中间，在妥拉里面都告诉我们，到了审判台前，你不能说我不知道，我不明白，来不及了，因为你弃绝了神的话，你不领受神的话，是你对神的话关了门。到了末世，这些都要一一被呈现出来。或许有很多人，他们都问我，你有什么不同呢？我们也是每个礼拜天去教会读圣经，听牧师的讲道，听人的讲道，而你们说你们回到神的话，回到神所说的每一句话去行，那我们殊途同归，我们一样都会进天堂。你确定吗？因为在审判的最后，是会让你这一生所有所有的事情展现出来，用这个加上神的话语来审判你，你能够躲得过这个公义的审判吗？我没有办法讲太多，因为对于认知，对于想要，对于认真对待神话语的人，在一开始他就立定了他的脚，不偏离。我不让我的嘴巴有机会说出一些不好的话语，以至于我将来在审判台前我要说出来，我不能够让我的心思意念有一些不好的话语，因为将来在审判台前 会展示给世人看。 No， 那你要怎么办呢？回到神的话语，遵行他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不偏离。没有，我用灵异来解禁哦，他不是这样子，这些都已经过去了，那个是给以色列人的。那你现在就不能说你是以色列人了。安息日从创世第七天，神就说他是安息日，那个时候有以色列人吗？没有。神的话语给了我们，不是要我们每一个人能够领受成为祝福吗？当你行出来，别人看得到你所做的事情，人家说他有知识，那知识从哪来呢？人家就会对你的神有点好奇，愿意来亲近。说再多的话，口出骂人的话，你们为什么这样，你们为什么那样，没有用。但是我谨守神给我的话语，我不吃我就不吃，我不行我就不行，我走神要我走的道路，这条道路我不在乎别人的看法，因为我知道我切中了神话语的重点，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别人怎么想我。或许你会觉得我这一生这样子吃吃喝喝玩玩乐乐，我也是过了一生，但是午夜梦回，你不会觉得就如所罗门王所说的，空虚的空虚，空虚的空虚，尽都空虚吗？但是当神的话语充满在你这个人的身上，你得到神的那个爱百分之百，以至于当外面有很多的善意或是爱临到你的时候，那是你的 bonus， 是神给你的祝福。弟兄姐妹，你渴慕神的祝福吗？我相信在过往我们传福音的过程，当我们对人说话，他们会说哦，我不是基督徒，他不拒绝你。但是如果你说那我可以给你一个祝福的祷告吗，大部分的人都不会拒绝，因为人喜欢祝福。而我们的祝福从哪来呢？从神的话语，遵行他的话语， 以至于我们虽然没有办法做到完全公义，但耶稣啊的血使我们能够在这里成为完全。感谢主，我相信神的话语一字一句从来不会让我们落过。当我们站立在他的面前，我没有一死百了的那个想法，因为我知道死后还有审判。我唯一要做的就是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我不要有过多的话语指责人。在圣经上已经告诉我们，我做我自己分内该做的事，有很多的看不惯，有很多的哎呀你怎么会这样子、no. 体贴他们的软弱，因为他们不明白，他们还没有到时候看得到。所以我们要谦卑，我们所有的，我们所得到的是因为恩典，恩典是白白的得来，也是因为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维努沙巴沙玛因，我们在天上的父，主，谢谢你将这一本妥拉赐给了我们。主，让我们这一生所行所思所想，主，都在你的话语当中。主，让我们虽然以肉体我们成不了公义，完全的公义，但靠着耶稣的宝血，主，我们能够做成。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主，当我们更加的靠近你，让我们体会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以至于我们在走这条路的时候，主，给我们一个怜悯人的心。人做不到是因为他的软弱，人做不到是因为他们还没有看得到。当我们遵行你的话语，圣灵常常在里面提醒我们，这是正路，你当如此行。主，我感谢你，我赞美你，因为你是公义的神。主，让我们跟随你的话语，跟随你的脚踪，与主同行，享受你的爱，不是现在而已，将来在永恒里面，我们也要与你面对面，在你的爱的怀抱里面。主，我们赞美你，谢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哈马西亚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沙巴沙龙。
现在我亲眼看见你